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是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7月发布了一份声明，揭露了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2011年至2013年的期间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行动。这个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公司。美国司法部7月19日表示，四名中国公民被控参与一项由中国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攻击行动从2011年一直持续至2018年，针对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的几十间公司、大学以及政府机构，盗取知识产权以及是机密商业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仲曾经在一份报告当中提到，从2019年中到2021年的年初，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数百个政府以及私营部门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强制访问尝试。时代周刊在今年的6月援引两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讲话，伊朗国家行为者正在在社交媒体上面加强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在美国国内传播不和谐以及是反犹太的论调。网络攻击、间谍活动、虚假信息的宣传，这些都是非常规战的惯用手段。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认为，非常规战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国际政治。他还表示，由于常规战以及核战成本过高，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都在通过非常规战和美国竞争，卷入这一类战争的不再是战略轰炸机、坦克或者是军人，而是黑客、情报人员、特种作战部队，以及经常在暗处行动的私人军事公司。琼斯今年年初发表在CSIS 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提到，非正规战是指的是常规战争以及核战争之外，为扩大国家的影响力以及合法性，削弱对手而进行的活动。正如国防部2020年的一份出版刊物所解释的这样，非正规战争倾向于国家采取间接以及不对称的方式，以削弱对手的力量、影响力，当中包含了很多的政府可以用来改变权力平衡的政治手段。信息行动包括是心理行动以及宣传，网络行动对国家以及是非国家伙伴的支持，秘密行动、间谍活动以及是经济胁迫。琼斯表示，美国不需要在常规战、核战或者是非常规战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以及中国正在发展对美国以及他们伙伴构成威胁的常规以及核战争的军力，但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将会是在准备以及阻止常规战争、核战争以及非常规战争之间找到平衡。在他的新书《三个危险的人物：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非常规战争的兴起》当中，他提到了美国基本上已经是放弃了情报、经济以及外交行动。他认为美国必须要采取一些的关键步骤以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并且在为时过晚之前参与竞争。琼斯是一位国际安全专家，对非常规战争、反恐以及秘密行动深有研究，他亦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战略研究兼职讲师。两之前他还是驻阿富汗美军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的计划官员以及官兵。当记者问及到在他对9月7号上市的新书当中所提到的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是美国三个主要对手，这三个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网络攻击、宣传、间谍活动以及虚假的信息等非常规战方式来削弱美国的势力。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s that Russia and Iran view themselves as competitor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many ways,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U.S. views them as competitors. Now, they'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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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而俄罗斯可能更似是一个地区大国，有着一些的全球野心。美国的常规战以及是核能力是相当可怕，美国的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是海军力量都是很强大。他曾经参加过的任何军事演习都涉及到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他是这个甚至可能会升级至使用核武器。所以平斯所提出的论点，好像冷战时期莫斯科和华盛顿都非常担心彼此之间的常规战以及核战，因为这个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对他们的人口造成潜在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核导弹被发射到城市，但是即使是针对军事设施的战术核武器，亦有可能造成很多人员的伤亡。所以基于这些现实，琼斯认为美国以及中国不太可能进行常规战或者核战，损失太大。琼斯认为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常规战以及核战的可能性很低，但是竞争仍然是存在，而且仍然是很激烈。中国有兴趣将自己的影响力以及力量扩大到是东亚以外的非洲、中东、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的地区，因此竞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将会发生在非常规水平。这个可能包括到非洲国家甚至是国家代理人以及合作伙伴的支持，可能包括网络行动，可能包括经济胁迫或者是经济影响，比如是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是作为贸易以及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还会被用作为是政治杠杆，亦都有可能包括一系列其他的秘密行动和情报活动，以及是信息行动，中国称之为是三战，舆论战、法律战以及是心理战，俄罗斯则是称之为是积极措施。所以更加广泛的观点就是绝大多数的日常竞争不太可能是常规战，当然亦都不是核战，它可能是发生在是物质以下的竞争，或者是大家称之为是非常规战。琼斯担心的就是这个是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乐于接受的竞争水平，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担心美国将重点放在为常规战以及核战准备武器的系统计划上边。当记者问到他这个美国必须采取的关键措施以便在为时过晚之前改变他对竞争的看法以及参与的方式，这些关键步骤包括什么东西，琼斯认为任何美国未来战略的核心都必须是根据美国的核心原则重新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说到底和中国、俄罗斯甚至是伊朗这样的国家去竞争是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之间的斗争。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它支持新闻自由，支持民主选举，以及是开放的经济体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和它的竞争对手的制度是不一致，这些的竞争对手通常是威权的，不支持民主。大家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打击信息自由，甚至是限制互联网的自由访问。平斯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优势将会在于它对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等核心原则的承诺，所以首先就是要从长处去出发，其次就是美国需要有更好的理解竞争对手。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对中国知之甚少，中国的文件、报纸、电视节目以及出版刊物的翻译太少，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通过二手资料或者是中国自己翻译成英语的资料来了解中国。美国在冷战时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从前苏联以及他的盟友的媒体、文学以及是报纸当中翻译了大量的材料，而现时美国在这方面是远远落后。第三点，他是认为在非常规方面增强能力，因此就好像他之前所讲的专注于可能性以及非常规竞争的准备。美国将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和俄罗斯及中国等国家进行大型常规甚至是核战的竞争演习上边。琼斯认为规划工作必须要包括灰色地带或者是非常规类型的竞争。第四点，就是美国真的是必要开展攻击信息战。俄罗斯人是格外关注虚假信息的宣传， 琼斯认为美国肯参与信息战的时候不需要编造条目，有很多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参与侵犯人权的例子，这个是应该获得很多的关注，包括从香港到台湾甚至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一切。所以大家将重点应该是放在揭露信息识别以及突出腐败欺诈丑闻的问题上面，比如中国解放军当中的行贿晋升问题、俄罗斯和中国卷入兴奋剂丑闻、经济胁迫、间谍活动。琼斯认为有一系列的例子，美国是需要确保中国和俄罗斯人能够看到这些信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能够是获得的只是政府想让他们所看到的。而最后一点就是认识到竞争需要包括盟友以及伙伴的各种因素。琼斯认为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优势，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等等，这些国家都是意识形态上面的盟友以及伙伴，有着相似的价值观、类似的系统，他们将在这所有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从建立基地到华为 5G 网络，再到针对北京以及是俄罗斯等对西方进行的网络攻击等行为进行谴责以及制裁。琼斯认为在所有的这些领域，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在平衡竞争对手方面都是十分之重要，所以在他看上来这些都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大家都知道美国可能一直都是非常规军事思维，所以在他看上来美国不热衷于非常规战或者是什么的其他原因，或者是说美国之前为什么是没有对非常规战采取是必要的行动。琼斯表示美国对非常规战的感到不适，美国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在伊拉克以及在阿富汗等地开展反恐行动。以美国军方为例，琼斯认为他们现时对是回归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前景是感到兴奋。美国正在建造大型的航母，建造昂贵而且技术先进的 F-35 战机，这些设备主要是用于重要的常规战。所以琼斯认为美国很擅长准备以后进行这一类的战争。美国士兵接受的是这一类的训练，中国在进行常规战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毛泽东的著作甚至是再往前追溯到是孙子的著作，你都能够从中是看到这一点。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得是亦都很好，你可以看看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长阿西里耶维奇、格拉西莫夫，而在美国这个是一种心理挑战，亦都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变，要正确评估最有可能出现的竞争类型，然后做好准备。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很多的资料都是二手的，或者是由中国自己翻译成英文。这样这个觉得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足不足够，中国的军事以及是国防专家是否认为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对中国或者美国的军事能力战略提出中肯的批评以及是评价。琼斯认为相比于是美国专家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专家更加了解美国，中国花了更多的钱将资料从英语翻译成汉语，中国的英语培训市场亦都比美国所有语言教学的市场规模大得多。这个就好像美国政治家乔治海南所说的，他强调了解竞争对手的重要性，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关于历史、语言以及政治的。所以琼斯认为中国人理解美国文化，看美国电影或者是电视，听美国音乐，阅读翻译的英语新闻以及其他的来源，是在另一个方向是不同的，美国基本上是盲目的。当被问到俄罗斯新闻社近日援引俄罗斯驻德克兰大使报道当中中国、伊朗以及俄罗斯将会在2021年底至2022年初在波斯湾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据报三国都将会派遣军舰参与这一次的军演，军演将会侧重于运输安全以及打击海盗，所以从他看上来三个危险分子在未来是否会在更多的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来挑战美国。
I think it's going to depend a bit.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where they may cooperate. We've see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s, for example.
琼斯表示这个需要视情况而定，他们肯定会在一些领域合作， 大家是已经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合作进行了军事演习，亦都看到俄罗斯和伊朗一起在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中国和伊朗亦都已经建立了长期经济合作的经济谅解备忘录。这些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其中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或者是有时三个国家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都有合作，但是他们可能会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分歧，存在着紧张关系。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伊朗批评俄罗斯和以色列是过从甚密，所以琼斯不认为大家会看到一个必然的全面的合作轴心，但是他是确认认为在某些时间、地点以及主题上面，大家肯定会看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各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面制衡美国以及他的伙伴。而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阿富汗局势似乎有些不稳定，这个国家亦都有可能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拜登总统在数个星期之前亦都讲过，美国在阿富汗的唯一重要国家利益至今仍然是防止对美国本土发起恐怖袭击。这样是以来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开展反恐合作，这个是否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战略。琼斯表示，美中两国在阿富汗境内或者周边的地区反恐合作不会太多，两国对威胁的看法不同，中国人更加担心的是在阿富汗周围的活动的维吾尔人，这个包括来自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及是其他组织的人。据联合国的估计，他们在阿富汗有数百名的战士，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并不是主要的威胁，美国更关心的是基地组织等类似的组织，他们塔利班有着密切的关系。琼斯是未有看到好像基地组织针对中国的例子，但是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对中国人发动了一些的袭击，所以琼斯认为他们对威胁的看法是不同。美中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不信任，琼斯不认为是两国有很大的可能性共享情报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信息，他亦都不觉得两国有很大的可能性进行实地合作、训练或者进行任何其他反恐或者是反恐的活动。他是预计美中两国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合作，两国之间可能会是持续的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报道。